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元月元1月1号，所以来前瞻这新的一年，就想用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来跟大家彼此勉励，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有什么对我们人生的目标？希伯来书12章第1节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基督徒信心旅程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节经文一起来思想，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样来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无论是使徒保罗或者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使用赛跑的比喻来描述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旅程。基督徒的一生是在奔跑一个信心的旅程，而信心的生活是对神的应许一个相信的回应，并且坚忍的等候所盼望的应许完全的实现。我们奔跑人生的旅程，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而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就是对于神在他的话语向我们所启示的应许，我们做一个相信的回应。而在我们所盼望的应许完全实现之前，我们可以坚忍的来等候神在他的时间成就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1章列举一系列坚忍持守信心的榜样。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信靠神和神的应许，他们肯定神的可靠，因为神忠于他的应许，即使在应许的实现还看不见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可以超越失望，使他们可以不致失望，也使他们可以超越在这世界的受苦，因为他们知道神必定忠于他的应许，神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因此当他们把自己委身于坚定不移的神，他们自己就得以坚定不移。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正面对逼迫，经历苦难的试炼。因此我们今天要看的希伯来书12章第1节 作者劝勉他的读者必须坚定不移的坚忍，坚忍到底的去承受他们所面对的逼迫，所经历的苦难。坚忍乃是他们的信心适当的反应。所以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第一节所给予他的读者的劝勉。然而我们先来看他首先提出劝勉的基础，在十二章第一节是以所以，是使用所以这个连接词来跟前文，也就是说第十一章的特别是三十九节到四十节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第十一章的三十九到四十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第十一章他所列举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所预备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更美的事，神要叫他们与我们一起来同得。所以十二章作者说，所以我们既有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人的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个所以就表明在十一章的三十九到四十节，作者把他所列举的这些信心伟人跟他的读者联系在一起，这些信心伟人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是神的旨意要叫他们跟希伯来书的读者一起同得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要警觉的认识他们自己是被呼召借着信心而生活的极大一群人的一部分。所有被呼召借着信心而生活的人是很大的一群，而希伯来书的读者是属于被呼召借着信心而生活的极大一群人的一部分。他们也必须像在他们之前的信心榜样一样的，在所受的苦难试炼中存着忍耐和信靠，而坚忍的去承受。接下来作者就说明他劝勉的基础，他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人的云彩围绕着我们，作者使用云彩的比喻，这是一个常见的比喻，被用来描述一组聚集的人，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所以作者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人的云彩，也就是所有第十一章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见证人的云彩。这么大是位于聚首强调的位置， 这么大不仅是表达数目，而且宣告了关于品质的方面 quality。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人的云，不仅表达了很大数目的见证人，也表达了这一群人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说这么大不但是表达数目，是很大数目的一群见证人，可是同时也宣告了关于品质。换言之，不仅是很大数目的一群见证人聚集成为这个一个云彩，并且这一群人他们显出合一的见证，他们合一的见证了信心的正直，也就是说他们合一的见证了真正的信心，真正对神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一大群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是指第十一章所列举的信心的男女，他们得着神在圣经中为他们做见证，他们的信心被神所称许。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人的云彩，也就是作者在第十一章列举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有信心的男女，他们得到神在圣经中为他们做的见证，他们的信心是被神所称许的。而围绕着我们，我们是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读者。作者所说的这句话，这么大一群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对这句话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古代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背景之下。古代运动员参加比赛，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圆形的剧场中来参与比赛，所以很自然的就联想到在一个圆形剧场的观众席上有一大群的观众在观看比赛的群众。如果是以这个运动员参加比赛而在圆形剧场的观众席上有一大群观众来看这个比赛的群众，这个背景，这个比喻，那么这句话有一大群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就是表达第十一章所列举的这么大一群信心的男女，他们在观看我们的赛跑，他们是在这个观众席上观看我们的赛跑，并且他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我们的成果的见证人，赛跑的人的成果的见证人。换句话说，历世历代数不尽的 千千万万信心的男女，他们现在坐在永恒的观众席上，在观看基督徒现今在这个世界中寻求为基督而活的信心生活，也是基督徒所活出的成果的见证人。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我们要从新约中对于见证人的概念来了解。在新约里面，见证人从来不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也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所有的见证人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新约里面，见证人是一个承认的见证人，他们肯定并且证实真理，不是只是旁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圣经里面，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他们是一个积极参与，来肯定并且证实耶稣是谁，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以，这个在新约里的见证人是一个承认的见证人，是肯定并且证实真理。所以，例如约翰一书第一章，使徒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那位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这个见证人不是只是旁观，不是只是说，哦，我们是看着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他们是一个积极的来为耶稣肯定耶稣是谁，以及证实耶稣所做的整个传道的工作是父所差来的神的儿子。所以从这样的概念来了解这句话，这一大群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不是指这些见证人在基督徒里面所看见的，好像在观众席上的这些观众看到我们在赛跑，也看到我们的成果，不是指这些见证人在基督徒里面所看见的，而是指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说希伯来书的读者，在这一大群见证人里面所看见的。作者在第十一章诉诸于他们的榜样，作者的用意就是要激发基督徒坚持的跟随基督做门徒。这一大群的见证人是向基督徒见证神的信实，以及信心产生的果效。所以他们向 基督徒见证神的信实和信心产生的果效。基督徒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为神所做的见证。同时，神在旧约中为他们的信心做见证。于是，基督徒就可以从旧约为他们所做的见证来接受好处，接受益处。旧约见证他们的信心的真实性。他们是坚忍的在奔跑这一条信心的人生旅程。所以这一大群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乃是指从这些见证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信心的榜样，以及他们肯定并证实神的信实。所以旧约见证了他们信心的真实性。而我们可以从旧约为他们所做的见证得到益处。从上下文来看，可能第二种解释是比较好，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那些旧约中信心的榜样。这些人他们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对于看不见的神和神的应许做出顺服与信靠的回应，肯定并且证实了神的信实可靠。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信心产生的功效，可以看见他们信心的真实性。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对于这位看不见的神和神所赐下的应许，是继续不断的做出顺服和信靠的回应。他们这种信心肯定并且证实了神的信实可靠。这是接下来作者要给予希伯来书读者两个劝勉的基础，是基于第十一章作者所列举的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榜样。借着他们的榜样来激发他的读者，也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一样，坚持的跟随基督做门徒。所以接着作者就给予读者两个劝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劝勉。作者对他的读者说，让我们抛弃每一个阻碍物，或者说让我们抛弃每一个重量与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作者 这个劝勉必须从第一世纪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来了解。在第一世纪的道德哲学演说家普遍地把生活比拟为参与一场运动员的比赛，也就是说第一世纪这些哲学家、这些道德家在他们的演讲中普遍地把我们人的生活比拟为参与一场运动员的比赛。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诉诸于运动员的这个意象，这个 imagery 来生动的描述基督徒的经历。基督徒是被呼召参与一场运动员的比赛，并且去做一切必须做的。参与运动员的比赛必须要做一切必须做的，为的是完成这件事，完成这个比赛。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参加赛跑的比喻，运动员的比赛有各种方面的比赛，作者在这里使用赛跑的比喻。参加赛跑的比喻乃是反映在希腊运动会中被认为是最卓越的赛跑。希腊的运动会最有名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不止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会。在希腊的运动会中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就是赛跑。在全希腊人伟大的运动会中，赛跑乃是五项运动竞赛之一。这个希腊人的伟大的运动会一共有五项的竞赛，运动的竞赛，赛跑是其中之一，并且总是最先比赛的一项。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赛跑是唯一进行很长时期的比赛。好像我们现在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有100尺、200尺、400尺，有接力的赛跑，各种的这种赛跑，马拉松的赛跑。所以这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赛跑是唯一进行很长时期的比赛。现在作者说，让我们抛弃每一个阻碍物与容易缠住我们的罪，这个劝勉是关于在赛跑的比赛前，这些运动员所做的脱衣服的准备。因为要参加比赛的人，为了要在跑的过程中不至于有任何东西阻碍他们，所以在赛跑之前他们要脱去他们所有的衣服，这样在赛跑的过程中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他们。所以这里说，让我们抛弃每一个阻碍物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就是使用做赛跑的比赛之前所做的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参加赛跑比赛的人脱掉他们身上的衣服，来使得在赛跑比赛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他们。抛弃这个动词 是被用来描述实际的脱去衣服，也就是说这个希腊字是被用来描述实际的脱去衣服，也就被比喻性的用来描述除掉所有的阻碍，或者说除掉所有的习惯。作者对他的读者说，让我们抛弃，表明作者与读者认同，他也需要与读者一样，必须除掉所有的阻碍来参加赛跑的比赛。所以他说让我们抛弃，不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要除掉所有的阻碍，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读者一样，也必须要除掉所有的阻碍来参加赛跑的比赛。接下来他就指出必须抛弃的东西有两样，第一样东西是每一个阻碍物，或者说每一个重量。在这里阻碍物最自然的是指当时人所穿的一件长袍的重量。这个长袍，穿这个长袍，这个长袍的重量会妨碍奔跑。好，所以这个字是每一个阻碍物，或者说每一个重量，而这个重量所指的，首先最自然的是指一件长袍的重量，但是这个重量或者阻碍物也同样应用在多余的体重。这些参加赛跑的运动员必须抛弃多余的体重，肥胖也会妨碍他们的奔跑。而希伯来书作者使用每一个或者说所有，就表明任何的阻碍物，凡是使赛跑的人受阻碍的东西都必须抛弃，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是会阻碍这个赛跑的人他的赛跑，这些东西都必须抛弃。以此类推，运动员需要抛弃任何妨碍奔跑的，包括长袍的重量，也包括多余的体重，免得这些阻碍物或重量会使赛跑的人受妨碍。因此基督徒也必须做属灵的瘦身，或者说属灵的减肥，以便可以不受妨碍的来奔跑。所以作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意象，一个比喻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运动员，赛跑的运动员在比赛之前要脱去他们所有的衣服，基督徒也是必须做这种属灵的瘦身，来使我们不受妨碍的奔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也是用这个运动员赛跑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他说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当然这里他所说的是特别指出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不是着重在比赛前的这个准备脱衣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确实也说25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要使赛跑的人不受妨碍来奔跑。因此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三节保罗也是再一次用这个另一个当兵的比喻，他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无论如何，我们基督徒在跑这个人生信心的旅程，我们也要把任何妨碍我们奔跑的事物除掉，做这个属灵的瘦身。任何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委身的东西都必须除去，我们才能够 不受妨碍的奔跑。所以妨碍什么呢？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任何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的东西都必须把它除去。这些东西包括贪财、爱世界、追求地上的事物与利益、追求自我的尊荣、地位或重要性等等，这些都会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贪财、爱世界、追求地上的事物、地上的利益、追求自我的尊荣、自我的地位或重要性等等。可是同时也包括不必须是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论到的这些贪财、爱世界、追求自我的尊荣，这些是属于一些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些东西在来取代神。可是同时也包括不必须是犯罪的行为，例如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来从事某些形式的娱乐，我们要做一些娱乐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娱乐，我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时间，或者某种的人际关系，例如亲情、例如友情，这些东西是否也会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形式的娱乐，甚至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也有可能成为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无论如何，基督徒必须把自己剥除任何会限制我们毫无保留和自由的委身与顺服基督的事物，任何会限制我们毫无保留和自由的委身与顺服基督的任何的东西，或者说任何的联合，譬如说这种人际关系、友情、亲情等等。所以不管是什么，只要会限制我们毫无保留并且是自由的委身与顺服基督，任何这种会限制我们毫无保留和自由的委身与顺服基督的事物都必须把它除去。这些东西都会阻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必须要抛弃。所以耶稣说，你们爱我若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会阻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我们都要把它抛弃，才能够不受妨碍的奔跑，不被拦阻的完全 委身于基督，持守对他的忠心。我们看到使徒榜样，使徒保罗就给我们活出这个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使徒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是把任何阻碍他对基督委身的事都要抛弃，任何阻碍他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任何的东西，过去他认为对他有益的，现在为基督的缘故，他都看为是有损的。不但如此，他甚至把万事都看作有损的，他已经丢弃万事，为了要得着基督，认识基督，这是必须抛弃的第一种东西，就是每一个阻碍物或重量。第二样必须抛弃的，作者说是容易缠住我们的罪。这个容易缠住我们的罪，跟上面第一样，每一个阻碍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圣经学者认为，容易缠住我们的罪就等于每一个阻碍物，或者容易缠住我们的罪是为每一个阻碍物属灵的影响提供一个线索。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阻碍物在属灵方面的影响，那就是容易缠住我们的罪。那这个是第一种观点，认为容易缠住我们的罪就等于每一个阻碍物。但是第二种观点认为，每一个阻碍物与容易缠住我们的罪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于某一个运动员是一个阻碍物的东西，对另一个运动员可能不是一个阻碍物。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抛弃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个阻碍物的东西。相对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抛弃 容易缠住的罪。每一个运动员对每个运动员而言，阻碍妨碍赛跑的东西，这个阻碍物可能是有所不同，但是缠住我们的罪，容易缠住我们的罪，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抛弃的。所以对每一个运动而言，运动员而言，可能这个东西是会阻碍他，那个东西不会阻碍他，那么他必须抛弃会阻碍他的东西。可是对另外一个运动员，可能这个东西不会阻碍他，另一个东西会阻碍他，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抛弃会阻碍他赛跑的东西。但是容易缠住的罪乃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抛弃的。这里作者说罪的特征是容易缠住，而且罪这个字是单数，表明作者是关心罪本身，而不是某个特殊的罪，因为是个单数，是关心罪本身。罪的特征是容易缠住我们。基督徒经常被罪欺骗人的吸引力所缠住，既然罪的特征是容易缠住我们，而事实上即使我们跟随基督，我们仍然有这种危险，会被罪欺骗人的吸引力所缠住。例如在我们每日生活中，为避免冲突，就在信心上妥协。举一个例子，现代很多基督徒教导夫妻的关系，你参加什么恩爱夫妻营，参加各种这种夫妻基督徒夫妻讲座，许多这些教导都是教导基督徒夫妻要存款不要提款。要存款的意思就是要说赞美的话、感谢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不要提款，千万不要说责备的话，不要说引起纷争的话，不要说伤害人的话等等。如果我们只是存款不提款，就可以使得夫妻恩爱，可以使得夫妻合一，可以不致有任何的冲突。但是为了所谓的合一恩爱，就在信心上妥协。又或者为顺应潮流，遵从世界的规范，而在信心上妥协。例如现代关于堕胎或同性恋等等议题，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受世界潮流的影响，或者说受世界的规范的影响，而遵从世界的规范，以至于在堕胎或同性恋这些议题上有所妥协。因为堕胎或同性恋都是关于圣经所启示的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就是放诸四海皆准，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没有所谓的处境化的考虑。堕胎是谋杀，同性恋是违背神创造人类，造男造女，设立婚姻，这些都是违背神及 神绝对的真理。所以没有所谓情境化的考虑，但是基督徒却往往顺应潮流，或者说遵从世界的规范，而在这些方面做了信心上的妥协。所以作者警告必须慎防任何形式的罪，因为罪会缠住他们，使他们分心，使他们不能专一的委身于耶稣基督，而全然的顺服他。基督徒的信心基本的表现是持续不断的委身于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信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神，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信心的基本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委身于基督，活出一个献身侍奉神、为神而活的生活的样式，在生活的各方面都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我们对神的侍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查验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信心基本的表现是持续不断的委身于基督，并活出一个献身侍奉神、为神而活的生活样式，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委身遵行神的旨意。就负面而言，就是持续不断的舍己、舍弃自我，就是这里说的要抛弃。所以就负面而言，就是持续不断的舍己、舍弃自我，这就是耶稣提出凡事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必要条件。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跟从我，要抛弃，要舍弃自我，同时也是持续不断的舍弃世界。不仅是舍弃自我，也是持续不断的舍弃世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和合本翻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你读英文圣经，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而是要查验神的旨意，被神的旨意所改变。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而这世界上的事，约翰举出是例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这些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才永远长存。不要爱世界，要不断的舍弃世界，因为如果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作者对读者第一个劝勉。然后我们来看作者所做的第二个劝勉，他说，让我们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劝勉是使用在赛跑的比赛前所做的脱衣服的准备这样的一个比喻， 当运动员在赛跑前把所有的衣服脱掉预备好之后，接着就参与比赛。所以现在作者的第二个劝勉就呼召读者一起来参加这个赛跑的比赛。他说，让我们以坚韧的心奔跑那被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作者邀请他的读者一起来参加这个赛跑的比赛。作者再一次把他自己跟读者认同，他说，让我们一起来奔跑。他也需要参与这个赛跑的比赛来极力的奔跑。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如一场赛跑的比赛，有一个赛程需要完成，有一个目标需要达到，要跑到终点，必须运用努力来向神忠心到底的生活，来坚守对神的信心与信靠。好像参加一场赛跑的比赛，是要努力的来奔跑，有一个赛程要完成，有个目标要跑到终点要达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在作者的心目中，这个赛跑的比赛是具有特别长的性质，也就是说是一个特别长的赛跑。因为这里他说奔跑，让我们以坚韧的心奔跑。奔跑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表示继续不断的在跑，一直在跑，一直在跑，所以有一个特别长的性质。而且以坚韧的心这个片语是被强调的，因为这个赛程很长，所以必须要坚忍的跑下去。因此我们基督徒所参与的这个比赛不是一个短跑的比赛，而是一个马拉松长跑的比赛，要求坚决的决心，并且基督徒的这个赛跑不是以超越别人或打败别人为目标，乃是以成功的完成赛程为目标。所有存着信心坚忍到底的跑完赛程的人都是赢的人，都是夺冠者。这跟一般的赛跑比赛还是有所不同。一般的赛跑比赛，赛跑的人是要以超越别人、打败别人为目标。而且我们看 Boston 的马拉松赛跑，从起跑点出发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跑到终点的人，不是全部的人都会跑到终点。而且是有得奖的，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人能够得奖。可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赛跑不是以超越别人或打败别人为目标，而是以成功的完成这个赛程为目标。所有存着信心坚忍到底的跑完赛程的人都是赢的人。这是一个马拉松的长跑，所以要求坚决的决心。这就清楚的表明，努力奋斗是成熟的尾声，对基督成熟的尾声必须要有的一部分。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尾声，凡是成熟的尾声于基督的人，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必不放弃比赛。尽管有艰难、疲惫与痛苦， 仍尽一切的努力继续跑下去，跨越终点线，完成赛程。凡是对基督有完全的委身，是成熟的委身，这样的人就一定拥有坚定的决心，必不放弃比赛。无论有多少的艰难、疲惫和痛苦，都尽一切的努力，继续的跑下去，跨越终点线，完成这个赛程。所以，作者乃是呼召他的读者，有鉴于那些信心见证人的榜样，他们不动摇地向神忠诚，持守对神的信心。这应当激励希伯来书的读者坚忍地去承受他们自己所面对类似的试炼，显出坚忍到底的信心。十一章列举许许多多信心的见证人，有鉴于他们所活出的信心的榜样，他们不动摇地向神忠诚，持守对神的信心。这些见证人的榜样，见证神的信实与可靠，这应当激励希伯来书的读者，在他们自己面对类似的试炼，他们也能够坚忍地去承受，来显出坚忍到底的信心。但是作者说，他们所奔跑的赛程是被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被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也可以翻译为为我们被选出的赛程。一方面，我们跑的这个赛程是放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在希腊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为我们被选出的赛程。所以一方面，这个比赛的路程是由比赛的主人来决定，并且这个路程是必然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目标，所以这是为我们被选出的赛程。也就是这个比赛的路程是由比赛的主人来决定，而且所决定的这个路程是必定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目标。另一方面，这个赛程也是被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看见所要跑的跑道，知道要往哪里跑，所以就必须委身的去奔跑，成功的完成这个赛程。因此，对基督徒而言，神为我们选出了信心生活的赛程，是神来决定的。他为我们选出了信心生活的赛程，神所选定的赛程是必然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目标，并且神所选定信心生活的路径被摆在我们面前，一直延伸到将来。我们可以看见所要跑的跑道，我们就必须委身去奔跑，成功的来完成这个赛程。所以一方面，我们所跑的这个信心生活的赛程是神为我们所选出的，是神所选定的，而神选定的赛程是必定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目标。但另一方面，神为我们选定的这个信心生活的路径乃是被摆在我们面前，一直延伸到将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要跑的跑道。 所以我们必须委身去跑，不放弃的去跑，一直到成功的完成赛程。照样使徒保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2节，使徒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说，但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此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使徒保罗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他说，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使徒保罗他不是说我跑第一，他乃是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成功的完成这个赛程，能够坚忍的跑到底。所以保罗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这个美好的仗，同样的不是强调所有，不是着重在他打胜仗，而是他打这场属灵的仗，他坚忍到底的持续的打这场属灵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经文，作者首先 提出他给读者劝勉的基础，这个劝勉的基础，他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人的云围绕着我们，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是指第11章所列举的这么大一群信心的男女，他们在观众席上观看我们的赛跑，并且他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我们成果的见证人，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的解释，这是指第一章所列举的这么大一群信心的男女，他们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与信心的果效，他们在各种情况之下，对于看不见的神和神的应许，做出顺服与信靠的回应，肯定并且证实了神的信实可靠。而神在旧约中为他们的信心做见证，于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可以从旧约为他们所做的见证受益。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能第二种解释比较好，也就是说，这群见证人，他们是积极参与做见证的人，是承认的见证人，是来肯定并且见证、证实真理的人。接下来，作者就给予读者劝勉，第一个劝勉，说让我们抛弃每一个阻碍物，这乃是 说明基督徒必须做属灵的瘦身，以便可以不受妨碍的奔跑。任何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的委身的东西都必须除去。基督徒必须把自己剥除任何会限制我们毫无保留和自由的委身和顺服基督的事或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使徒保罗的榜样，但是不但要抛弃每一个阻碍物，也要抛弃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作者说明罪的特征是容易缠住我们。我们基督徒常常被罪欺骗人的吸引力所缠住，所以作者警告必须慎防任何形式的罪，因为罪会缠住他们，使他们分心，使他们不能专一的委身于耶稣基督而全然的顺服他。基督徒的信心基本的表现是持续不断的委身于基督，并活出一个献身侍奉神、为神而活的生活样式，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委身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信心基本的表现。从负面而言，就是持续不断的舍己，并且舍弃世界，抛弃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作者接着给予第二个劝勉，他说，让我们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如一场赛跑的比赛，有一个赛程要完成，有一个目标需要达到，必须运用努力来向神忠心到底的生活。而这个比赛是一个马拉松长跑的比赛，要求坚决的决心，并且不是以超越别人或打败别人为目标，乃是以成功的完成赛程为目标。所有存着信心坚忍的跑完赛程的人都是赢的人。这个劝勉清楚地表明，努力奋斗是成熟的尾声必须要有的一部分。凡成熟的尾声于基督的人，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必不放弃比赛。尽管有艰难、疲惫与痛苦，仍是尽一切的努力继续跑下去，跨越终点线，完成赛程。同时，作者也说明，对基督徒而言，神为我们选出了信心生活的赛程。神所选定的赛程是必然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目标，并且神所选定的信心生活的路径被摆在我们面前，一直延伸到将来。我们可以看见所要跑的跑道，知道要往哪里跑，就必须委身去奔跑，成功的完成赛程。再次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我们提供了榜样。在我们2023年的头一天，这个新年的这一年的第一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读者在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所做的劝勉，可以作为我们前瞻2023年我们 一个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在跑一个信心的旅程，我们要怎么样来跑呢？希望在这一年，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着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抛弃每一个阻碍物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换句话说，就是继续不断的悔改，因为我们基督徒信心生活的表现是对基督完全的委身。但是这个对基督的委身是会受各样的阻碍物的妨碍，甚至会受容易缠住我们的罪的妨碍，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抛弃，也就是必须要悔改，必须要从自我转离自我，转离这个世界，舍弃自我，舍弃世界，必须把任何的阻碍物，贪财、爱世界、追求自我的成功，甚至我们怎么运用时间，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我们娱乐的方式，或者亲情，都可能成为阻碍物。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呼召有任何人要跟随他做门徒，就要爱他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这个悔改的道，圣经以各样的方式来传达。今天我们看的希伯来书作者的第一个劝勉，其实就是呼召他的读者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更加深入的悔改，更涵盖生活各方面的悔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奔跑人生的这条旅程，这条信，特别基督徒所奔跑的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会面对各种的试炼，各样的困难、艰难，各样的困苦，各样的疲惫、痛苦，各种的试验，各种的试炼，我们怎么样坚忍的持守对基督的忠心，绝不放弃的来跑这个马拉松的赛程。我还是借着最近我们所经历的事，也就是牧师做这个手术，这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做了16个小时的手术。当手术之后，牧师在医院里面开始这个康复的这个过程。其实从手术之后，并不是就一帆风顺，有许多的起起伏伏，一直不断的有不同的状况产生。在牧师手术完不久，就有一些状况产生。这些状况产生的时候，我面对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免有一些忧虑。 但是神自己再一次以我们经常说的犹太拉比的轻重辩证法来向我肯定他的信实。在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个是神做了大的，把他的儿子不吝惜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小的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轻重辩证法来对我说，他既然在牧师这个那么大的手术来眷顾和保护，提供眷顾和保护，神岂不也在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这个小事继续的眷顾和保护吗？神把这样子的真理的话语赐给我，就使我真是满了平安喜乐，真的是可以存着信心去面对。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一直到今天，今天牧师其实有一点发烧，所以医院的医生后来给他做了一个这个断层扫描，因为这个发烧表明是有一些问题存在。那前面也是层出，就是说也是一直每一天或者说隔一天就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是我每逢这些现象出现，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就以神真理的话语来向他表达我对他的信心。我对神说，父啊，你的话告诉我，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这表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你都知道，而且你都掌管，都在你的眷顾和保护之下。我相信你的话，然后我再用神的话，耶稣曾经说，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只会给我们好东西，所以我对神说，我相信你只会给我们好东西。然后我就再用神给我的这个轻重辩证法，我相信你向我所肯定的，你既然已经在牧师这个做这么大的手术的事上，你已经眷顾和保护，你岂不在这个康复的这个比较小的事情上继续的眷顾和保护吗？最后我用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构堂的时候我给大家的这个主题经文，要专心的信靠耶和华，和合本翻成仰赖，英文是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要全心的信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 In everything acknowledge him， 他必使我们的路成为直的，英文就是说 He will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我就对主说，我以顺服的心，我按着神的命令和吩咐，我这样的来全心信靠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每一次有什么情况出现，我就是这样子用神的话来祷告，来向神表达我对他的话，对他的应许完全的顺服和信靠。所以真的在跑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活出一个对基督对神完全委身的信心。我们要坚忍的，不管会面对什么样的遭遇，就是不放弃，跑完这个赛程。我们不是要跑第一，乃是要像这些过去信心的男女一样的，即使我们还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我们仍然是可以超越我们眼睛所看的，超越我们在世上的受苦，超越任何的失望等等，我们可以坚忍的持守对神的信心，来奔跑这条信心之旅。这个赛程是神为我们选出的，也一定会引致最后的目标。我们若是坚忍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和信心来奔跑，这条路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终点线，我们可以跨越这个终点线，完成我们的赛程。好像使徒保罗一样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神到那日要赐给保罗，也赐给所有爱慕神显现的人。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我们展望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愿意用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作者给他的读者的劝勉，来奔跑这新的一年我们所要跑的信心之旅。我们要除掉一切的阻碍物，抛弃一切的阻碍物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在神你的帮助之下，你的光照之下，来抛弃，来继续不断的悔改，抛弃我们的自我，抛弃这个世界，来把任何妨碍我们对基督完全委身的事都把它抛弃，好让我们可以不被妨碍的来奔跑这条信心之旅，这个对基督完全的委身。但是我们知道这新的一年有 很多我们不知道将会遭遇什么，我们呼召跟随基督，我们也要走他所走的路，我们他呼召我们与他一同来分享 效法他的受苦。这个受苦的路径，受逼迫，经历各种的试炼，百般的试炼，都是你为我们选定的这个信心的路程。求主给我们一个坚忍的心，一个坚定的决心，无论有多少的困难、艰难、痛苦，各种的受苦，我们都绝不放弃跑这条信心的旅程，坚守对神你的忠心，对基督的忠心和信心，一直跑到底。我们盼望这一年我们可以如此的来奔跑，来跑完这一年的旅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